一个基督徒，当他一提到一讲到基督的再来，我想他里面应该有一个基督带来的荣耀在他里面，真是里面觉得真是荣耀，真的觉得他的再来实在是给我们极大荣耀的盼望。我们一个基督徒活在他再来的光中，他都觉得很荣耀。好，那就预尝了基督带来的荣耀，预尝了啊基督带来那种态势啊，那种奇妙啊，太奇妙。那今天呢，我们啊是接续的十字架的救恩啊，从十字架的救恩，我们要注意到啊，我们已经讲过了关于十字架救恩的前言，讲到基督的血、基督的死、基督的死、基督的复活。上个礼拜我们讲到基督的升天啊，这个礼拜我们讲到基督的再来啊，基督的再来这个题目当然很大啊，任牧师讲了很多，我们过去也讲了很多，那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是专注在救恩，在救恩这个层面上来讲啊，在救恩主要偏重在救恩这个点上来讲。那啊，第一个我们要提到呢，就是从基督的升天到他的再来。从基督的升天到他的再来，那基督的升天，第一个我们都知道，基督的升天第一个就写明了，他是远超越一切受造之物的神。当他道成肉身来到世上的时候，看不见这位神，好像不认识他。但是等他回到他原来的位置，啊，就显明了，原来他就是远超越一切受造之物的创造者。好，这讲到他的升天的第一点。第二个呢？啊，他升天，为什么升天？因为他已经完成了救赎，他已经在十字架上完成了救赎，所以接着因着他升天，他就差遣圣灵下来，就把他已经成全的救赎要做在我们身上，让我们来支取，让我们来享用，所以我们就称为救恩，我们就称为救恩。那我们今天提到他的再来，因着他的再来就带进了国度，千年国度，带进新天新地啊，带到永远的里面。那从这个升天，基督的升天到再来呢，我们先读这个约翰福音十四章一到六节。约翰福音十四章一到六节啊，这一段话是主耶稣他最后的晚餐所讲的话，也就是他要被抓拿以前啊，他要上十字架以前啊，他就要走啦，啊，最后有一个交代的话，一个交代的话，他要走了，所以他就讲到他走了以后，走了以后，啊，他还要来接我们的这段话，哎，这段的时空过程的事情，啊，他讲到他要走了，那就是他要升天了，他要走了，他走了以后呢，当他走了，他还要来接我们呢。那要走了还要来接我们，那在这里有一段的时空过程，那这里呢就讲到这段的时空过程。好，我们一起来念好了，约翰福音十四章一到六节，你注意看哈，预备来。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多马对他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啊，我们很奇妙这一段话啊。那实际上耶稣在世上讲了许多的话，很多的话都是要借着后面使徒们的书信才能解开的啊，所以这段话也是一样，当时讲实在是都不明白，但是今天实在都应该很清楚，应该很明白了。我们都知道这里提到的啊，主耶稣说 我去，我去做什么？他去做什么？第啊，他去是要为我们预备地方，他去是为我们预备地方。啊，当时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一直用时空的观念来讲，没有办法，因为人在时空里面，而且第二个圣灵还没有进入人里面，救恩还没有在人身上成全，人根本不了解属灵的事情，所以呢，所以他一直用时空来说，我去给你们预备地方，然后呢，我再来啊，我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啊，他用这样的话来说，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然后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啊，那所以呢，我们过去啊，我都听说过了，我想我们在座不应该有这样的误解了，不应该再有了。啊，他是一个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的神。那为什么还预备两千年还没有预备好？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过去就有人说，那可见他去一定是预备的非常的富丽堂皇，非常的漂亮，所以预备了两千年还没有弄好。我想我们不会再这样的误解了。无论再怎么样富丽堂皇，在神的思想里面，怎样的富丽堂皇，怎样的荣耀，当他要让他显出的时候，也是刹那之间显出来。这个对，因为他是神啊，这个没有什么，所以不必那么费事了，真不必那么费事，还要花两千年来预备，不需要。我们应该知道，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应该知道天堂，所谓的天堂，还不单是讲到一个地方的好坏了，预备再怎么堂皇，还是个问题了。伊甸园已经够好了，对不对？伊甸园已经够好了。但是人不对，你看把人放在伊甸园里面，他会把伊甸园做到撒旦进来他都不知道，撒旦都进来了他都不敢，没有感觉。所以不是一个地方好坏的问题了，不是一个地方好坏的问题了。我们都知道这个耶稣来到这个黑暗的地方，他不受这地的影响，他说他在地，他仍旧在天了，他不受地的影响。不但这样子，他里面他这是把天的荣耀带到地上来。好，所以这一点我们应该知道，不是地方的问题了。我们今天应该明白了，不是地方好坏的问题了。所以主就能够用很多的宣教士，你看到那所谓这样的非洲的心脏地带，那个甚至在两个部落打来打去，杀来杀去，神都能够用那个宣教士去改变他们的环境，让他们成为弟兄姊妹，从此不再杀了。所以呢，有个影片叫做《和平之子》啊，很出名。那所以就说，这不是一个地方的问题啦，最重要的是人本身的问题。哦，再好的地方，人不对，再给他们住也没有用了。所以这里我们知道，所以这里呢，这里提到第二节说，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的住处，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的住处。父的家，我们都知道，父的家就是神的家。神的家是指的什么？啊，知道了。神的家，现在我跟你讲了，老约翰这个约翰福音在后面写的，是在后面写的，所以这那时候保罗的书信早就最早写出来，从加拉太书写出来以后，最早都三四十年以后才写的。父的家我们都知道，当然教会就是什么？神的家，教会就是神的家，教会也是基督的心腹，所以教会装饰整齐，被起了。啊，老约翰就称他为羔羊的心腹，因为教会就是羔羊的心腹嘛。所以彼得就说了，我们要成为活死，活死才能建造灵宫，而活死就是什么？不再是我活，乃是基督活嘛。所以就成为建造教会的材料。而这里提到教会装饰整齐，就背体成为圣城基督的上人，圣城基督的上人就是教会的背体嘛。 加贝提以后就成为圣城新耶路撒冷，所以老约翰就指出来，圣城新耶路撒冷就是羔羊的心腹，他就是羔羊的心腹。而圣城耶路撒冷出现，要注意，圣城当圣城新耶路撒冷出现，就把教会怎么样带入千年国度了。所以主耶稣就很清楚啊，他很清楚的指出来，人若不重生，他就不能见神的果。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果。所以不能见神的果，就不能进神的果。他不会认识神的国度，不会认识神的果，当然就进入不了神的果。所以还有一点，我们要注意到，定死才重生啊。重生就指的是基督活，定死才能重生，才是基督在里面活，当然是基督掌权，才显出神的国度的见证。所以这一切呢，我们知道都是圣灵把十字架的救恩做在我们身上的结果。所以若是不重生，若是不从重生来起手的话，他不会在神的国里面，就不会在基督的国里面，因为他不是圣城的材料，不是圣城的材料都带不进国度嘛，这很明显的事情。所以要认识一个国度的材料，一个圣城的材料，一定他是一个重生的人。所以只有经过十字架定死的，真正不再是我活，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更换了生命以后，这更换了生命，他才能够进入基督的国嘛，他才能够在神的国里面有份，这是很清楚的。所以这些都是借着十字架的救恩在我们身上做成的。所以主耶稣这么清楚告诉我们，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连都不能见神的国。若不是从水跟圣灵生，水就是一个悔改的洗，我们今天借的水是当，那是就的当时来讲，施洗约翰用水给人家施洗，用水来，注意用水来施洗，来证明他们，显明他们悔改了。咱们为什么受洗？受洗就是因为证明他们悔改了，所以悔改了，那所以用圣灵，用水来证明他们的悔改，然后呢，用圣灵，水跟圣灵给他们施洗，圣灵就什么？圣灵就带下生命嘛，今天就很清楚了。不但悔改，而且怎么样？接着就是什么？接着圣灵带下的生命，得着的生命嘛，就重生嘛。因为圣灵就把十字架工作做在我们身上了。所以让我们得着生命，一个更换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这一点非常的重要。所以当然你就能够进神的国。好，所以若不是从圣灵而重生，若不是要重生成为圣城的材料，他也不会进入国度里面。所以他所认识的都是地上的国，属地的国。所以我们很清楚知道，当主耶稣升天以前，还没有差遣圣灵下来，他纵使复活了，都已经复活了，来跟这些门徒们传讲关于天国的事，门徒们还是不懂啊，都已经复活了，在复活那40天里面跟他们传讲天国的事，他们还是不懂。最大的观念就是他们没有重生，问题就在这里，没有重生啊，他只知道地上的果，只看见地上的果，也进入不了天国，天上的果。好，这一点我们属天的果。那神的果，我们知道神的果最主要着重在神掌权哦，神的掌权啊。天国是最主要是着重在属天的国度啊，不是属人的国度，不是人掌权的国度，一样的。好，我们翻过来。不是，这里提到的还没有，等到下一岁，不是忘了，是下面这约翰福音3章3节，我们念一下好了，跟启示录21章第9节第4节，就我们当中有个很熟的还有约翰福音16章第7节，我们一起来念这几段话，预备来。第约翰福音3章3节，预备来。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所以你就知道重生就借了什么，就借了圣城而带进国度嘛。什么叫神的国？当教会影响了列国，当教会被装饰整齐， 当教会成为那座城，影响了列国，就败下了什么？地上成为我子基督的国。列国就在这城的光中行走，列国被教接受教会的光照，接受教会的影响，所以因着借着教会成为列国的榜样，他就影响了地上的列国，而败下了基督的国。所以要注意，我为什么一直讲这个呢？因为国度是借着教会败下来的，不要忘记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啊，现在一直都不注意到这一点，一直讲到外面的兆头，以为甚至以为基督的国是建造在以色列地上，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我觉得撒旦一直在混淆啊，一直在混淆。所以教会的建设非常的重要，因为神是用教会带下他的国度，用教会带下新天新地的，所以他就讲得很清楚，若不重生不能建神的国，进不了这个国度，那就是不能不重生的话，教会不能影响列国，神也不能用教会成为列国的榜样，所以他也不知道什么叫神的国，所以他也只知道说基督要再来，基督要再来，一直看见外面的兆头，一直诉说外面的兆头，一直从国际局势啊、这个外面局势的变化，从上至天文下至地理，那真是太多了，那真是讲不完了，这要讲好多书啊，这个不对的，这绝对是不对的，你要注意到教会的见证，教会的见证。所以人若不重生不能见神的国，你只知道外面的，但是你不知道怎么样，这今天唯一能够影响基督再来的，实际上就是教会的见证，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他从身体里面显出来，没有荣耀的身体他根本不可能显出来。好，所以他就是，这是第一个。好，我们再念，我们启示录21:9-10，拿着七个金碗，盛满末后七灾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要将心腹，就是羔羊的妻，指给你看。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将那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我。所以很清楚，这里特别举出来，就是说那个圣城耶路撒冷就是羔羊的妻，那羔羊的妻就是基督的心腹，就是教会。所以当教会被提以后，就称为圣城耶路撒冷，不称为教会。这很奇妙，好像我们过去在的今年那个九月份的那个培灵会的时候，就被提到，当教会一被提，就不称为教会，就是称为圣城新耶路撒冷。而圣城新耶路撒冷一更新了以后，怎么样？只看见神跟羔羊了，就看见神跟羔羊了，就拜下新天新地。好，然后呢？啊，约翰福音16:7，我们一起来念，预备来。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我去是与你们有益。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好，所以主耶稣说，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若是他对我们没有好处的话，他不需要去的，他不需要去，不必去了。好，那所以我去是对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尽量注意到，所以这一点约翰福音16:7，你一定要接上约翰福音14:3，听到约翰福音14:3说，我若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这里，到我那里去，对不对？主耶稣去做什么？去是预备地方，去一方面预备地方，那怎么预备地方呢？就是什么？16:7，他去做什么？他有另外一个动作，他怎么预备的地方？就是差遣什么？保惠师圣灵下来。所以这是一件事情，他去预备的地方，怎么样预备的地方？他去预备的地方就是差遣什么？保惠师圣灵下来。所以你就知道他在哪里预备的地方，在哪里预备的地方？ 他在哪里一个地方？对，这很清楚啊，对不对？对啊，我们这个人就是他所预备的地方啊，两千年了还没搞清楚。他差点圣灵下来就是要预备我们这个地方啊，所以花了那么大的苦心啊。所以你就知道主耶稣他走了以后，他升天以后怎么样，他的工作一直没有停止。你看他说，我若去为你们预备地方，就必然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所以他预备好的地方，他才能接我们到他那里去。实际上呢，我们就很清楚知道，他就是去了以后怎么样，差遣圣灵下来预备我们这个地方。为什么？因为我们就是他经营建造的那一座城。就是这个地方很难预备，为什么？因为这个人堕落的太深了，人堕落真的太深了，所以没有办法。所以为什么他讲到会预备这么久？因为会要借着重生把我们带到国度里面去，所以我们这个一定要让他一定圣灵一定把实践的工作怎么样在我们身上做得真实，做得透，真正让他的荣耀显明出来。哎呀，所以预备好了才接我们到他那里去。那实际上呢，我们在升天的时候早就讲了，他没有去没有来的问题了，是不是？他太大了，他根本没有动了，他来去还来，那这样他是为了我们不懂嘛，很多的话我们不能领会嘛，他哪还去还来，对不对？为什么看见他升天而去？就是因为他当他把他是创造者，我们是塑造主，把这个距离一拉开的时候，这个差距一拉开的时候，用时空来显明，我们就看见他离我们而去了嘛。我再说一次，当他显明我们是塑造主，他是创造者的时候，这个显明他是塑造，我们是受造主，他是创造者，怎么显明出来？就是用时空的距离把它显出来嘛。当他用时空的距离来显明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他怎么样，他离我们回去，回到天上去了。所以这个很，这个所以这里面为什么说预备好了带我们那里去，是带我们到那边去？是他来这里预备好了怎么样？为什么叫做把再接我们到他那里去？就是怎么样？那在我们身上就怎么样显出他的荣耀，所以就到他那里去了。那么大的一位神充满在万有中，他哪有一个地方让他住啊？是不是？神那么大无限，哪还有地方让神能住？没有了，太奇妙了。所以这里，所以我们就很清楚可以知道，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耶稣升天以后差遣圣灵来在我们身上预备我们这个地方，我们就是圣灵，我们就是他所预备的地方，我们是神经营建造的那座城嘛，所以这座城是神所经营建造的。所以自从耶稣升天以后，圣灵在教会的工作一直都没有停止。好，或者说耶稣升天以后，他差遣圣灵下来，圣灵一切工作的目标就是为了预备基督的再来，预备把教会怎么样带进国度，就是要把教会装饰整齐，带进一个荣耀的光景，然后怎么样带到国度来影响列国，成为列国的光。好，所以这样把教会带进国度，然后呢进一步的他要把教会怎么样，借着教会把万万有都带进荣耀中。所以这是我们真是圣灵所工作的地方。好，所以那回来来说，他为什么经营建造这座城？因为这座圣城就是什么？就是神人同住的地方。我们叫神人同住的地方，但是要注意哦，这神不跟旧人住，旧人也上不了天哦。所以第一个彼得就先喊出活石，是不是？我们要成为活石，成为圣城新耶路撒冷的材料，对不对？然后我们就怎么样成为神的殿，我们成为圣城新耶路撒冷，成为圣城的材料，成为活石啊，活石才能建造灵宫啊。所以活石就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嘛， 活石成为就成为圣城的材料，我们就成为神的殿嘛，让神怎么样住在我们里面，对不对？让神住在我们里面。然后呢，圣经上有讲，神和羔羊成为我们的殿，让我们住在他里面。而我们呢，以基督就怎么样一同藏在神里面。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说，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的住处。还用这样的话来说，那若是没有从书信里面根本解不开来。我们因为我从小啊，我刚刚信主的时候，我最喜欢听的就是见证故事。我们在那里啊，我们台湾在那里正好有两个老姊妹，两个老姊妹都是去看天堂地狱的啊，真的 啊我跟着他们走哦，跟着我的老姊妹，你不晓得我常常跟人家提着皮包跟人家走啊。所以老姊妹很可爱，为什么呢？因为我发现到后来发现到，因为他们已经都被主接走了，那一代的人很少人识字啊，很少老人家识字，那都是借，因为这叫无铁老姊妹，她就是自杀了，家里是信主的，但是她就是闹小姐脾气，有一天就自杀，后来就没有死，很奇妙没有死，然后神就把她带去看天堂，带地狱，在异象中，在异梦中带他去看，然后他就一直用这个他所看见的异象来做见证，因为当时很多人都不懂，所以我那时候都很喜欢听的，在天堂有一个房间一个房间一个房间，然后因为他们都在吃那个生命的粮，就是实际上就是说，这些就是一个表达的方式啊，一个表达的方式，那个一个房间。那现在还有人这么讲哦，还有人把那个圣城当作建筑物，这个我就觉得这怎么会弄成这样？这圣经我们一再的讲，那是羔羊的妻，那是整个教会，教会不是建筑物，教会也不是人的聚集，教会是指的新造的人，一群新造人的成为材料嘛，这个所以说一定要活死嘛，才能建造灵宫嘛，所以我们这里就应该就很清楚了，因为过去人实在是不是就他用这样子来传讲真理，让人用这意象，有个很好的好处就是让把这些无形的话把它聚集化，我们就觉得很空洞，那给他们这么一讲的话就觉得很实在，那这一实在的话就糟糕了，就以为就是又是时空的观念了，人当时的人哎都是这么领会了。好啦，所以主耶稣这里讲很奇妙，是那你就知道了，这是完全讲到这么高的一个信息，在父的家里许多的住处，好，他告诉我们他去给我们预备地方，那圣灵等到门徒们都知道了，圣灵下来做工在我们身上，所以他就往那里去，所以最后提到什么，那多马就说我们不知道啊，你怎么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那耶稣是跟他们讲说什么，你们知道那条路的，我往那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为什么？因为他知不知道没有都没有关系，他只要有耶稣就好了，他只要有耶稣就好了，他们都不晓得他们已经得到了自保，得到了能够到父那里去的自保，你现在就很清楚了。那刚刚祷告的师母提到，不是我们都会背那句话，基督是我们的生命，怎么样，他显现的时候我们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是不是？因为我们已经死了，基督是我们的生命，这个在每次我们都会提到这一节啊、哦。你看哥罗西书后面，这不是讲到它是道路吗、哦、我们念一下，我们叫哥罗西书三章第三节第四节，有没有？三章第三节第四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了，三章三节四节，预备来，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好，你看这讲到，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我们是以基督，我们得着了基督，以基督的复活，得着了基督以后怎么样，因为借着这个基督，以基督就一同藏在神里面嘛，所以基督是什么？是道路嘛，对不对？它是道路嘛，那唯一的方法嘛， 你得着了基督，基督本来就在神里面，所以你得着了基督，你借着基督就什么，就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这不是到父的家里去了吗？这不是到父那里去吗？藏在神里面不 不是到父那里去吗？所以这很清楚，所以 基督就是唯一的道路，对不对？讲到生命那也是很清楚啊，基督是我们的生命，所以怎么样，有了这个生命，这个生命本来就在神里面了，所以基督他说他是这个生命是让我们到父那里去的生命了、啊、所以基督是我们的生命，有这个生命我们就能够怎么样，与他一同藏在神里面了、啊、是不是？所以我们借着这个生命，我们才与他一同藏在神里面嘛。所以因为这样的缘故，你就知道这，所以旧的生命来讲，这也是让我们到父那里去的路啊。真理也是一样，真理的源头就是父嘛。你得着宝贵之圣灵，它是真理的圣灵，得着了宝贵之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就基督在我们里面，神在我们里面，借着这个真理的圣灵怎么样，一样就它本身就在父里面了，你就显在父里面嘛。所以主耶稣讲那么清楚，我就是道路，让你到父那里去，这是唯一的路，哈，让你到那里去的一个道路，让你到父那里去的一个真理，也让你到父那里去的一个生命，得着这个生命就在父里。所以若没有人借的我，没有人若不借的我，没有人到父那里去，都是借着他到父那里去，借着他得生命，借着他得着真理，借着他得着的道路，因为他本身就是道路。好，所以这些话怎么解开，都是从后面的书信解开的，没有后面的书信，主耶稣当时讲的话真的很难懂啊，没有人能懂啊，没有人能懂。好，实际上这是开头的话，就把今天说关于基督带来的救恩啊，大概已经讲完了。那我们现在呢，我们用下面那一段呢，我们就用三个方向，三个点来说啊，因为十字架的救恩就是基督的再来这个点上，它成就了什么？成就了什么？我们还是分成三个面啊，三个方面来说。第一个对神；第二个在撒旦这个点上，他的再来到底做了什么？第三个就对我们蒙恩的人啊，在他们再来到底为我们做了什么？那我们念一下好了啊。第一个就对神来讲，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结束旧造，拜谢新造。基督的再来就是结束的旧造，所有的旧造整个结束，带到把我们带到新造的里面。那这里呢有一段话啊，这里有一段话，我们总是说啊，在新约时代，正一切的工作的指向就是预备基督的再来。所以基督的再来，第一个就结束旧造，办下新造；第二个就是神永远旨意的成就，阿拉法在欧米伽出现了。那就好，那是怎么说呢？第一个，我们看罗马书八章十六节到二十三节。在这以前呢，我们先读一下希伯来书二章十节。希伯来书二章十节，这是好，我们一起来念好。希伯来书二章十节，预备来。原来那位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中，使他们的元帅因受苦得有可以完全，本是可以的。好，这里希伯来书讲到啊，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啊，这个所以就是长子啊，我们称他为长子，他就怎么带领众子怎么样进荣耀中。那长子怎么带众子进荣耀中呢？我们不能有时空的观念啊，我们就好像一走大家排队排好队在那一起进去不必那么麻烦啊，没有那么麻烦了、啊、怎么样，那保罗讲得很清楚，怎么样，他一显现怎么样，我们就与他怎么样一同显现嘛，一种显现在荣耀里了，这叫做长子带众子进荣耀中。所以你懂了就好了，但他们这些使徒们，他们用各种言语来表达，他们有各种词汇啊，各种方式来表达。 像我们我不会讲话都不会这样用的，他们很会各种方式来表达，但是这种表达的方式我们要是不懂的话好像我们就被弄糊涂了。但所以这里很清楚啊，是长子带众子进荣耀中，那长子带众子进荣耀中了，好，这是希伯来书第二章十节所说的话。那光是长子带众子进荣耀中不行，还不能说出旧造的结束，包括在新造里面。所以在罗马书八章十六节到二十三节，我们快的念一下啊。罗马书八章十六节，预备来，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与他一同得荣耀。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谢意了。受造之物谢望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因为受造之物不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的，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子自有荣耀。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们有这有圣灵出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身体得赎。所以这里最主要讲到身体的得赎，就身体的改变，必朽坏了变成不朽坏了，就卑贱了变成荣耀了。好，所以这里提到圣灵的第八章第十六，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好，因为是神的儿女，所以才便是成为神的后嗣。后嗣我们知道，后嗣最主要就是这种承受产业，不单是承受产业，好像一个儿女，他最重要的是什么？他不但承受父亲的产业，而且承受父亲所有的尊荣、他的权柄、他的地位、他的身份。好，这是后嗣哦，这是后嗣，成为神的后嗣，以基督同作后嗣。啊，基督是怎样的后嗣？我们与他同作后嗣，所以与他一同得荣耀，一同得荣耀。好。那这个荣耀显明出来，所以自从人堕落以后怎么样，地就受了咒诅，是吧？地就长出荆棘，长出疾病，地因此就受了咒诅，就人万物都在咒诅底下。所以啊，我有一段时间我也很感慨，这个老约翰写完了启示录就喊了最后一句话，主啊，我愿你来，愿你快快再来。我想因为在地上日子很难熬啊，很难熬啊，主啊，你快来，你快来，真是这样哦。所以一个基督徒，他若没有预备主来的心，若心不向往主来，他在地上的生活真的很辛苦，他里面没有一个荣耀的灵，没有一个荣耀的盼望，很辛苦。好，真的压力很大，在这社会真的这整个都失去正常嘛，所以各种毛病问题才那么多嘛，因为人在失常的里面，人在失常的里面没有办法，大家看到他很辛苦，看到他很辛苦，大家都很辛苦，工作都很辛苦，哦，真的很辛苦。所以一个老板都会这么都知道那什么，听说那个什么什么面了，那个台湾到大陆去了，搞那个那什么，就搞生意面最大的康师傅，对不对？你们都看到为什么能够起来，那就是因为他把台湾干部带过去，有一天突然看见他有一个干部竟然在篮球上打球，他马上就骂他，他说我请你来不是来打球的，结果他没有白天没有晚上的干，结果他这么干，他因为他的老板十二点才下班，夜里早上七点就去上班了，你要是比他早下班，你这工作一定会丢了，所以我亲人就是这样子，真的很辛苦，大家都压在那个样子，这是他的生活嘛，是啊，这是他的生活，代价很大。所以你看，所以就说人在失常的里面了，所以他老人他一直讲到，你看在伊甸园里面，人家都不必种，不必吃，就在了这边吃， 这很正常，神都是神给我们预备的，所以除非在基督的里面活着，你不会尝到神怎么样预备，都是神给我们预备的。但是人堕落离开神以后，你自己想办法，照着你自己神所造你的能力聪明，照着你那个本性去生活，这人就很可怜。所以主耶稣不来，实际上大家都受苦。受造主这里讲得很清楚，他在这里什么，他一直要脱离败坏的瑕疵，脱离这个旧造，是不是？他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这样不单是众子显出荣耀了，而且怎么样，所有的受造主什么都能够分享神众子的荣耀。所以这就是用另外一句话说，就是带进新天新地了，所有的众子都进荣耀，不但众子进荣耀中怎么样，万物万有受造之物都怎么样，脱离的旧造，脱离的败坏的瑕疵，就脱旧造结束了，怎么样分享了神自由的荣耀。好，所以这就讲到旧的神来讲，他都结束旧造，怎么样带进新造里面。第二段话也可以从这里看，那叫以弗所书一章三到十节，我们一起来念哈。以弗所书一章三到十节，预备来，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子，如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和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的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借着这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患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的智慧聪明通通足足赏给我们的，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本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好，这一段讲到什么？第一章第四节，是不是？这边讲到他在基督里怎么样给我们预备了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那这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太多了，这已经预备好的，那太多了。那所以他就举个例子，那就是比如说是一章四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这实在是一个在基督里面的人，他回头来印证神所在创立世界前的预备。怎么说呢？为什么你今天成为圣洁没有瑕疵，不是你的能力，你今天之所以圣洁没有瑕疵，你会发现到说，原来神，你今天之所以有今天，是原来在创立世界前神在基督里的拣选。这是对在基督里的人来说的，在基督里的人来说的。所以他会知道说，我今天之所以蒙这么大的恩典，是因为神在创立世界前在基督里的拣选。因为这拣选，所以他第五节，这拣选没有条件，是因只有一个，就是爱。没有第五节，因着爱，就按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来得儿子的名分。借着耶稣基督，就是耶稣基督他怎样是儿子，我们因着得着的儿子，就得着，因为得着的耶稣基督，也就得着这儿子的名分。所以这就因着爱的缘故，你看，我们不会去要求神你要怎么造我们，不懂嘛，不懂得怎么向神求，你要怎么样啊？你要怎么样祝福我？你要怎样用恩典给我？你要怎样救赎我啊？你要怎么样啊？让我圣洁没有瑕疵？我们不懂得要，也不会要，不懂得祷告，那怎么样？神就在创立世界前，我们还没有出生以前，怎么样？他就预定我们，预备好了， 他就先给我们一些孩子都不懂的药，就那因为孩子还没有生下，那个不会懂的，像父母要什么奶瓶，要那个要奶瓶，要牛奶，更不懂的药，是父母知道怎么样给他预备的，就是这里写。那预定我们得儿子的名分，那使他荣耀的恩典得多称赞。好，他怎样？目的就让怎么样？这个恩典能从我们的身上显明出来，让他怎么得多称赞，被高举嘛，显在万有中嘛。那我们这里最主要的重点就要讲，我就要提到的有两个点，一个是让他创立世界前的拣选。当我们看见神在创立世界前的拣选，他怎么样的拣选？这个拣选就怎么样？把这个拣选显在时空里面，是不是？他就用时空来彰显，用这时空来彰显。所以什么叫做创造？创造实际上就是把在基督里的怎么样显在时空里面。所以用时空，用受造之物来显明神的永能跟神性，对不对？把神的智慧、神的永能跟神性，让人在时空里面来认识这位神。那现在呢？因为我们在时空里面呢，那等到救恩完成了以后，人得着了神呢，人得着了神，神的灵本身就能够认识神了，所以他就不需要用时空彰显了，所以不需要用时空彰显。开始的时候怎么样？把在基督里的显在时空里面，所以在时空里面来显出神的永能跟神性。现在怎么样？时空收回了，不用时空彰显了。那不用时空彰显的就什么？好像这个。这个手伸出来好像用时空来彰显，那现在呢手就把它收回来了，不用时空彰显了。所以日期满足的时候怎么样？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为什么在基督里同归于？就怎么样？时空结束了，不用时空彰显了，一同怎么样显在基督的里面。所以这个收回也是不对了，就是说过去在时空里面用时空来彰显，现在时空整个结束了，收回来了就是不再时空显了，带到基督里面来显。哎呀，这是那就告诉我们说什么？开始的时候在基督的里面，神怎么拣选我们，怎么样爱我们，怎么样没有条件的爱我们。如今他所要成全的，在基督在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的拣选计划，所有的预定怎么样？现在怎么样？在什么？在日期满足的时候怎么样？照着他所预定所拣选的，照着他所定规的怎么样，全部都怎么样成就了。那就是万万有怎么样收回来的，他的永能神性不再是风险的怎么样收回来。本来永能神性本来就是他的自己，就是属于他的嘛不在时空里显了，结果都收回来了，都在基督里面，都在基督里面同过于的，这意思。所以在基督里就是新造。所以当保罗看见这么奇妙的救恩他是觉得很奇妙这是神永远旨意的成就。在创立世界前怎么拣选，怎么定规，怎么样在日期满足的时候怎么样，在基督里同归于一也怎么样成就。所以这一点很好，就是说神不会流失的，不会受时空影响我们不受时空影响。神在创立世界前怎么样爱我们，这样的定规让我们承受他一切的丰盛，得着那儿子的名分怎么样。神在时空结束以后怎么样，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也我们就怎么样承受，怎么样得着他一切所为我们预备的这些的丰盛。所以这里提到，所以你就知道所谓的阿拉法怎么样，在欧米伽就出现了，阿尔法神永远旨意就成就了。所以你可以知道结束了旧造，什么叫结束了旧造？就不在时空里彰显了，所以旧造结束了，然后带到新造里面，就是带到基督里面，在基督里面来彰显了。所以这就是对神来讲他就这么做。好，底下那两个点呢，实际上就是这结束旧造跟带进新造的一个解释的。另外那对撒旦来讲，我们知道就是神他的再来就审判了天地，审判了天地，这里提到审判就结束旧造嘛，立刻把撒旦丢到火湖里去，丢到火湖里去。那我们先念一下好了，就是启示录二十章七到八节，是吧？启示录二十章七到八节，我们一起来念，预备来。 那一千年完了，撒旦必从监牢里被释放出来，迷惑地上释放的列国，就是哥哥和马各，叫他们聚集征战，他们的人数多如海沙啊。那好，我们停在这里哦。这是那一千年完了以后怎么？这是千年国度时期，国度时期怎么样啊？神就把撒旦放到一个无底坑里面，是不是？实际上也不是一个坑啊，这是一个说法了、啊，就是神一个全能怎么样，让他管制在那里，让他不能再出来作乱，是不是？那所以才有一个国度的时期，一个国度的时期很好啊，就是说那时候还在时空里面，有一个时空让人知道说，人若没有犯罪、没有堕落的话啊、那个会长成什么样子？这个国度的时期能显明，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国度时期有一个很重要的责任，有一个很重要的错误，就是什么？神用国度来结束清理所有的旧账，这是国度时期一个很重要的托付。那这里很多人都提到说，怎么这么麻烦呢、啊？怎么这样？我们都不会这么做，抓起来就好了。啊，一千年以后又把它放出来，怎么抓出来？把它抓起来不是很好吗？为什么还把它放出来？啊、哦，真的很过不去。我们以前读圣经真的很过不去，抓出来还要放出来，不是的，放出来的目的是为了什么？为了丢火炉了。嗯，这里要做的，放出来的目的没有别的，就是为了结束，为了丢火炉。哦，所以他放出来以后只有征战。那因为怎么放出来以后怎么样？因为他神要结束这些旧照，所以一定就撒旦来显明这些旧照，属于他的同类的，让撒旦带着他们怎么样一起结束。我觉得这意思，所以撒旦一定要放出来的。哦、所以撒旦在神的手中都是为神的旨意效力用的，都是为神的旨意效力用的。好、哦，那好，我们就念一下启示录。所以啊、第一个就是审判天地，第一个就是结束就要把撒旦撒旦丢到无底坑，最后就丢到火湖，丢火湖才是目的啊、哦。那我们目的提到火湖其实是一个表号，是一个结束旧照的一个表号，因为实在是没有办法，因为起诉就是一个意象。那你用什么来结？用什么来表达呢？就一定要一个形象来表达，把那就丢到湖里面，那个火一烧了就结束了，是这个意思啊。那是一个火湖，当然是受造的。那就是说，这是一个结束的一个表号了。那当然呢，这对创造者没有影响。所以很多你应该有个认识，那个神的生命丢到火湖里面，那火湖对他会不会有影响？没有用，因为他是受造的，他只是对受造的有用。哦，那是结束受造的一个表号而已。那不让撒旦丢到火湖里，还有一个什么死亡？阴间也丢到火湖里，那就是整个旧照都结束，所以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哈。那我们来念一下启示录20章14节，你们来，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我这是告诉我们，这是第二次的死，第一次死是肉身的死，第二次灵魂，那是旧照所有灵魂，所以这个很重要。所以为什么神要十字架结束我们的旧人？这个旧照一定要结束，那些不信、不信、不借的十字架结束，你不死在十字架上，这个、最后啊，你还是要用火湖来结束，总是要结束了，总是要结束。这个旧照带不进新照里面。好，那哥林多前书15章26节，一起来念，拜拜。浸没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所以死亡跟阴间怎么样都。结束了，结束了。所以撒旦就是一个旧造的一个代表了、哦、他因着罪从他那来，罪而带下死，所以这整个结束了。所以旧造整个对撒旦来讲，你就知道他就是站在一个被审判的地位，被结束的地位来结束。好，那对蒙恩的人呢，好，基督的再来到底为我们成全了什么？就是让我们成为羔羊的心腹，所以有圣城新耶路撒冷。那在这里呢，我顺便提一下、哦、就的个人来讲，那这句话很重要、啊、这句话 启示录十九章第八节，当基督再来的时候，这里有一个条件哦。我们念一下，启示录十九章第八节，一起来。就蒙恩而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信徒所行的义。哦，这里是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那所以就是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这些新娘，这些装饰整齐的新娘怎么能够迎接他呢？你要迎接他怎么样？必须要怎么样？穿上这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什么？圣徒所行的义。你注意，很多人就是在这里搞不清楚了，混乱了。这细麻衣就是信圣徒所行的义。那一提到他说，那就是我们的义吗？是我们圣徒所行的义吗？变成人的义了。所以你知道，所以就说这就是没有从加害书二章二十节开始。你知道，注意的，加害书二章二十节不再是我活，乃是基督活，这是新约时代的开始。在旧约时代一直都是讲人，你看注意啊，都是讲人，律法就是要求救人，在这救恩之前都是讲人。所以以西结他提到要赐给你们新的心，新的灵嘛，新的灵就是神的灵嘛，新的心就怎么样，也是一样，新的心就以基督的心为心嘛。我们现在都很清楚了，就是当时以西结来讲这句话根本不懂的，因为人不能够遵行神的话，说当以色列人整个都堕落了败坏了以后，真是无法可救了，神就应许以西结，应许以色列人，告诉他们不要难过了，没有关系了，我会赐给你们一个新的心，新的灵，让你们能够遵行神的话。好，所以但一直到了救恩成全，实际上救恩成全了以后，就白纸黑字的就怎么应验在加拉太书二章的事情，不再是我活，是基督在我里面活。从此以后，有个新的族群产生，有新的人，新造的一群人出现了。好，这个非常的重要。所以呢，所以就这个就是圣徒所行的义，不错，大家要注意的，这是什么？这是蒙恩得穿上的，可见什么？这是神所赐的，是神所给的。这个细麻衣是神所赐的，神所给的。那我们这个启示，我觉得这个老约翰啊，他当然用这个意象来表达哦，很生动啊，也很具体。我觉得很具体，有一座城在那里哈，有一个细麻衣穿上，很具体啊。但是就是说，你要不知道的话，会被搞乱掉。所以我就觉得用保罗的说法比较清楚，他就比较直接。那其实这句话就是加拉太书三章二十七节，一起来念吧，预备来。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的，所以穿上了基督，就是穿上了什么？就是穿上这个义袍嘛。所以这个不是说这个义袍不是自己怎么样去织出来，自己怎么样去学习出来，自己怎么样去修炼出来？为什么？因为自己修出来，自己学出来都是什么？都是人的义嘛。你都圣灵帮助你，你还是帮助你，还是你嘛？那都是讲到人的义，所有的宗教都是讲人的义，都讲苦修，都是讲修炼嘛，修养嘛。都讲到在人的身上下功夫嘛，只有神的救恩他不再讲了，他根本不要这个人了。因为什么？带到要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能够带到新造的只有基督自己。所以为什么要成为活石？因为主乃是活石，只有基督在我们里面成为活石。你看连这个身体都要改变成为新造的，他要的就是新造，他要的就是神的自己。所以所有的旧造根本进不了新造里面。所以基督再来是接了一个很重要的切线，让我们看见怎么样，这神就要他的自己。所以为什么到了起初的时候，他提到羔羊跟神成为城中的殿。为什么成为殿？因为让我们住在他里面，他本身就成为殿了，不再有殿了，就是一个更新的城里面没有圣殿了。没有神，那为什么还讲城呢？是因为有旧造，所以才讲城啊。等到那个城就是新旧造的界限，等到那个新旧造怎么样，旧造整个结束了，城就怎么样显在新天新地里面了，都没有新没有城了。 所以你就很清楚知道为什么还有这个成人界限，是因为新旧造的存在的关系。那为什么还有圣殿？实际上那是就了以色列人当时的背景来讲的，实际上等到怎么样，圣城一出现的新城耶路撒冷一出现的时候，怎么样，没有殿了，羔羊就成了我们的殿了，让我们怎么样，我们住在它里面，而神也住在我们里面，所以那座城本来就是合一的。简单一句话，除了基督以外不再存留了，所有的都结束了，所有的都结束了，除了基督以外，所以基督成我们的生命才能带到永远里面了。所以很多人就讲到说，那这样我们这个人都不在了，那我们人不在，实际上不是这样。你就注意到那个质料的本身，比如说是都是钢铁，对不对？都是钢铁，这个质料当怎么样？那个钢铁各种不同的形状，就是我们在时空里面的经验嘛。那个当然有分辨了，所以这星光跟那星光怎么样不同嘛？但是那个质料一定是什么？一定都是基督，一定都是基督。所以你就知道那。在这里，所以那受洗归入基督，说披戴基督，所以老约翰是说穿上细麻衣，保罗就告诉我们是披戴基督，那细麻衣就是基督了，所以是神所赐的也是就是穿上了什么？穿上了基督，简单一点，穿上基督，因为基督在我们里面活嘛，显出了基督的见证，所以这里都是什么？都是讲到十字架就是所成全的，所以我们一直相信。末后的世代就是传讲十字架救恩的时代，除了十字架救恩不能讲，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除了十字架救恩不能够给人基督，十字架就是结束旧造，把基督赐给人，所以让人披戴基督，所以这是让教会装饰整齐，能够让人基督从人身上活出来，也有唯一的路程，神就用十字架来救我们。好，第二个讲到整体来讲，就是个人来讲，那当然穿上细麻衣，就是整体来讲，那就是那一座城了。我们一起来念好，启示录21章第2节，好，预备来。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上帝。你看这里讲得非常清楚哦。看到圣城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你看预备好了就怎么样，从神那里从天而降，没有预备好不能够从神那里从天而降。那是什么意思呢？那老约翰讲的，从一个把属天的光景怎么样显在时空里面，就从天而降，那实际上没有什么天地了。那为什么老约翰讲？因为老约翰在约翰福音第一个就讲到道成肉身，有耶稣基督他就是道，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怎么样？他成为肉身来到世上。过去只有一个人，一个耶稣，神本身他自己道成肉身来到世上。现在不是，现在是整座城怎么样？整座城这一群属天的人怎么样？显在地上，所以那个意思就是说，他在地上怎么样显出属天的见证，显出属天的光景，显出属天的国民，所以他预备好了才能够怎么样从天而降。所以没有装饰整齐，没有预备好，根本不是基督活，都是还是肉体活，还是老肉体，还是老自己，还是旧造，根本就不能，没有预备好。所以基督怎么能够来？根本就不能来。好，所以现在我们很清楚知道，教会已经预备好了才能够从天而降，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她的丈夫。新妇一定装饰整齐预备好了等候她的丈夫，等候她的丈夫就当丈夫出现了，那就是其实就是什么跟神怎么样合为起嘛，合为一了。好，我们再翻过来，这就是那个提摩太前书3章16节，老约翰是讲到从天而降，保罗是讲到怎么样被提升天，两个是一个一个是从天而降，就显出一个属天的见证在地上。那呢，老约翰就不是，老约翰属天的保罗都讲了，属天的见证显在地上，他说是一个被提，显出荣耀的光景被提一样。好，我们来念一下 大哉，敬天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承引，被天使看见，被传以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好，这是保罗一个很大的感叹，很大的感赞。当他看见被接在荣耀里的那个荣耀的时候，怎么样？他就喊出来：“大哉，敬天的奥秘！”啊、哦，这么大的一件事情，整座城好像出现在时空里面。你看这一群人怎么样显出荣耀来？那基督在人身上怎么活出来？怎样在整体生活中显出一个基督徒的见证啊、哦？影响了列国，让列国在这城的光中行走。认真，那所以他就大哉敬天的奥秘，他觉得这是很大的一件事情，他是觉得怎么样令人很敬畏神哦。令人很觉得肃穆肃然起敬，真的觉得说这是神很奇妙的作为啊！这敬虔的奥秘，这个敬虔就是这个敬虔用英文比较容易清楚啊，这敬就是像神那样的，神的有把神圣洁的性情表明了出来，把神真实的性格表明出来，把神的爱那种心怎样表明出来啊、哦！所以这个很清楚啊，所以这是一个敬虔的奥秘，这真是借着这个今天这个奥秘，实际上就基督的奥秘，借着教会来显明嘛。把这个奥秘一显明出来，就不是奥秘，它真是奥秘。但是当这个奥秘一显明出来，怎么样？无人不以为然，就是没有一个人不以为是的，没有一个人不被震动，没有一个人不被感动，没有一个人不被震撼的，好像都在这个光中扑倒下来了。都接受这个光的影响，接受这个光的改正了，真是无人不以为然了、啊。哈、啊，就是神在肉身显现了，神在肉身显现了。然后呢，这被肉身显现，就指的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了。然后被圣灵称义，神称圣灵称他为义。然后因着圣灵的见证怎么样，天使才看见了，天使才能认识啊。这些都圣灵见证，被传以外邦不简单了、啊。这教会的见证在外邦中被传讲，这都是圣灵所做的见证。因为圣灵称义嘛，圣灵称义影响了天使，影响了天使就是代表所有的万有啊，我都觉得很惊奇，他看见都觉得很惊奇。我就他本来我们在万物的里面，他在万有中，他在灵界里面，本来跟他怎么样没有关系的。当然没有关系，那我们跟天使没有关系，看不见呢。他跟他有他的灵存在领域，我们有我们存在的领域，好像不相干的。但是现在这个震动怎么样？太大了，这个震动太大，这个影响太大了，所以怎么样？天使都怎么样都看见了，这是意思。基督都显灵了，所以当然天使都看见了。这什么比喻呢？比喻就是说，好像当那个大地震来的时候，然后连蚂蚁都知道了，连那个鸟雀蚯蚓都跑出来了，他们都知道了。哎，就是好像这震动太大的，影响到整个的灵界了，啊，影响到万有了。所以呢，他又被传于外邦，被世人所信服的，对吧？他们这是不能不服啊！看到这哈，所以就这样的光景里面怎么样？被接到荣耀，就显出那个荣耀了。所以被接到荣耀，你身上显出荣耀，身体改变了。所以今天的一个教会，实际上呢，圣灵就是要把教会怎么样装饰整齐，带到荣耀的光景，怎么样？就差一个身体的改变，翻译来就差一个身体得赎而已。好、哦，所以这里就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一个讲到，一个是死了的人复活，有没有？死人复活，活的人就把改变。在这里发生了两个事情，一个是死了复活，一个是活着改变。我们念过去就好了哈。帖撒罗尼迦前书4:14-17，再来。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那已经在耶稣里睡的人，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办法，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有主教声音和天使长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见，这样我们就要与主永远同在。好，这里提到，这里有一句话我必须要讲哦，那就是很简单，就是帖撒罗尼迦4:14， 耶稣啊、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那已经在耶稣里睡的人，神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已经在耶稣里睡了啊、在圣经里面，保罗唯一的一次在耶稣里，他一概都讲到在基督里面。为什么？因为在耶稣里睡，因为他这里讲到复活，复活带着形象。一提到耶稣，就是出现在时空的，一定出现在时空的形象。一讲到基督，就算荣耀中，好、哦，所以就讲到复活。当然，他讲到他出现再次怎么出现在时空，能够在时空里出现，好、哦，所以他讲到在耶稣里睡的人怎么样，神要将他一同带来。然后这里讲到在基督里死了必先复活，然后还我们还活着的人怎么样，就是被提，再到云里。那就你知道在云里就在荣耀中，这是一个正确表达的方式，在空中与主相见，就在荣耀中与主相见，这样就与主永远同在。那就是说这个教会怎么样显出他的荣耀，就正常出现了、哦、好。然后所以啊，腓立比书三章二十节我们念过去就好，预备来。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好、哦，从天上降临。我们本来就是天上的国民了。注意哦，我们本来就是天上的国民，所以就以基督一同坐在天上，对不对？然后怎么样？以基督一同显现了，从降临。最后我们提到这个带领。就是我们来讲带领众子进荣耀中，就整体教会进荣耀中。那这里呢我们特别还在讲一遍，因为这里讲到十字架就来成全这事哦。罗马书六章第八节，预备来。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以弗所书二章六节，他又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与基督同死，然后呢就与基督一同复活，以基督一同复活就怎么样，以基督一同坐在天上。然后各个叙述三章三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个来。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这句话就跳过去了，是不是？你们已经死了又怎么样，他不讲了一同复活了，他就直接怎么样讲了一同坐在天上，一同藏在神里面，就坐在天上，一直进入属天的光景里面，是不是？所以就与基督一同藏在啊、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了。好，然后第四节一起来念。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所以就与基督一同显现。所以这里一条系列下来，都是借着十字架救恩的完成的。好，与基督同死，与基督同复活，然后怎么样？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然后还能够怎么样？与基督一同显现在荣耀。所以我们讲到说，我们这一群人不应该是看见他驾云降临，哦，不应该看见他驾云降临，那个将来看他驾云降临是哀哭的人，是不是？是刺他的人。那什么叫做看见他驾云降临？就是看见他从荣耀中怎么样进入时空里面，从荣耀中进到我们这个境界时空里面。所以这一群人当然就看他驾云降临。我们不是哦，我们是在与基督一同怎么样坐在天上。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本来就是一个属天的国民，跟他在同一个境界里怎么样，与他一同怎么样，一同显现了。我们就在身体改变像他的时候怎么样，我们就看见了他嘛。哦，这点很重要哦。所以这个我们是与他一同显现。所以一个基督徒一定是以基督同死，以基督同复活，以基督同坐在天上的时候，他才能够什么？以基督一同显现啊！很奇妙啊！所以保罗告诉我们，怎么最重要？怎么样？要预尝吗？那就是有一个在基督里面做新造的人。你人在基督就是新造人，你在新造什么？旧造对你来讲都已经成为过去，所以他就不再注意到肉身的事。肉身的事对他来讲成为过去，没有分量。他要的是做新造的人，在基督成为新造人，就是已过。你要，你不必等到基督再来的时候，你再来尝到他再来的荣耀，而是什么？你在基督的里面怎么样？你就预尝到他再来的荣耀。所以他就，所以哥罗西书一章二十七节才讲到，基督在我们心里就怎么样成了那荣耀的盼望。所以我们不是等候主再来以后才得着荣耀的盼望。每提到主的再来，我们里面知道，我们里面就是那荣耀的盼望。我在那荣耀的盼望里面，所以有的圣徒讲说，基督他再来怎样的荣耀？ 实际上他在我们里面也是同样的荣耀。啊，我们感谢神，所以我们这完全是借着十字架救恩所做成的，我们不要忽略了，不要忽略了。好，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耶稣，我们真是满心的感谢你，我们实在是一群有福的人。主耶稣啊，我们真看见自从你升天以后，主啊，你的圣灵一直在我们身上做工，一直在这时空里面，在教会里面做工，要显出你自己的荣耀。我们真是你手中的工作，主耶稣啊，我们真是很何等有福的人，能够让有福于你再来的荣耀。主啊，你让我们弟兄姊妹眼睛得以明亮开启，主啊，真的你看见你再来的荣耀，主啊，我们就为你的再来而生活，我们就活在你再来的光中，因着你再来的荣耀影响我们在生活在地上的脚步。我们说主啊，我们一切的工作，一切的生活，实在是为了那再来的主而活，主啊，为了你的再来而预备的。所以说我们的生活动作实际上就为了预备你自己的再来。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感谢你带领我们这样宝贵的时间，奉耶稣基督的圣名。